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中文当中，当我们说到最高峰，往往会在前面加的动词是勇攀、攀登、登顶，但是这些动词没有办法用在澳洲大陆的最高峰上，因为澳洲大陆最高峰科修斯科山海拔只有2228米。虽然登山爱好者们不会把这座山峰加入想要征服的名单，但是那里依然是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乐园。户外运动的资深老驴、视频博主蚂蚁小小眼近日接受了 SBS 中文的采访，为我们分享了在科修斯科山徒步和露营的感受。
海拔只有2228米，我感觉就是像一个大土馒头一样，它不是那种就是山形特别陡峭挺拔的这样的山，而从那个下落在山口到这个峰顶这条路呢，就像景观大道一样，很多人就说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就是穿着很休闲的衣服装备就可以上去了。它本身确实不是很陡峭，但是你从这个山，从这个夏洛特山口或者从这个 Threadbore 往上爬还是有一定的坡度的，但是说它不是特别陡峭。像我这次走的这个 Main Range Jack Loop 的话，我从那个我是逆时针走的，那从这个夏洛特山口一过那个 Snowy River 以后，然后有一段往上攀爬的这个线路稍微有点陡啊，不是特别的陡峭，但是你整个线路走下来，你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海拔大概也需要有接近2000米吧，可能是。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从悉尼或者墨尔本过去的话，大概是多久的车程？往返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
从悉尼过去的话，就需要6个小时，基本就是说路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单程的话6个小时，往返的话就需要12个小时。你如果说周六早晨过去的话，你早晨5-6点钟走，你到那边的话中午的时间，你半天的时间你要走个往返是不太容易的。医务人会这么走，他们就是说中午上去，然后他们晚上8-9点钟下来的也有，但是我不太建议这么做。如果说要想走的话，比较舒服的办法是你周五晚上走，然后到了那个雪山脚下找个小镇然后休息一晚，然后第二天礼拜六上山，当天往返，然后下来以后再住一晚，然后礼拜天回悉尼，这样比较好。墨尔本的话我不太清楚，大概时间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如果说同样的起点都从这个夏洛特山口走的话，墨尔本可能需要7个月才能开车到达。
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经常徒步的人，你觉得在那里步行的一个难度，徒步的难度大概是什么水平？
难度的话，因为它这个线路维修的特别好，整个线路的话维修的就是说它这个路面铺设啊都很好，而且就是你如果说不是在大雪覆盖之后去走，平常时间走的话，它这个路线很清晰，而且这个标识都很清晰，也没有说特别大的这种特别陡峭的这种坡度需要用手脚并用这种攀爬的线路，我觉得难度其实是不大的。但是强度的话，因为如果说你走这个 loop 的话，你走这个环线的话，22公里的这个强度还算中等吧，特别是如果说你要一天走完，那这个强度还算蛮大的。
那这次徒步你觉得给你最大的乐趣和感受是什么？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很久没走过这样的线路了。澳洲说实话，就是我们对澳洲这个徒步线路没有特别高的期望，因为感觉澳洲的这个景观呢，还是海岸线的景观我觉得特别棒的，然后这个山岳这方面的景观就是觉得跟国内啊，跟尼泊尔啊，跟这个北美、南美，跟新西兰这样，就是山岳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区比的话，相对来说觉得有点单调吧。特别是说像悉尼人，就是特别常去的，像蓝山这种地方，就是说很多地方你都到处都是桉树林，你就是走在山脊上，你也看不到两侧有什么风景，只有到了那些 lookout 那些观景台，然后你才能看到那些比较壮观的景色。所以大部分路线的话就会觉得两边都是桉树林，而且他们的这个森林呢，这个景观看上去都比较雷同，所以我们期望本身是不太高的。但是到了那里以后呢，一个是地形地貌的感觉，就是跟就是澳洲跟蓝山，特别是跟蓝山嘛，就感觉不一样了，就是那种山峦起伏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那天 碰到那种天气，也是比较像这种国内高海拔地方的这种天气，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回家的感觉，就是以前在国内在云贵川那些地方徒步的时候，在那些高原徒步的时候有那种感觉，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想家想的吧，有点意淫了，但是当初确实给了我们那样的感觉，就一下子感觉很好，觉得哎呀我们有点就是这个小瞧了这个澳洲的徒步线路，觉得我们应该经常过来走一走，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有点就是能看到、直接看到山体而不是一棵一棵树、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两侧的话你能看到这个这种山谷啊莽原那种感觉，就是有种苍茫的感觉吧，就是也有点辽阔了，你能看到很远很远的那种山脉。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到了山脊上有一段的时候，本来是云雾弥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然后突然的话这一阵风过去，那个云雾一下子散开，然后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山谷，然后对面就是有点就是相当陡峭的这个山峰，这样的山峰是尖尖的，这种山峰，这样的山峰在澳洲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当时一下就是我们震惊了一下，这个山谷这个山峰从这个云雾里面一下子露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所以登顶之后啊，当然了只有2000多米，也就是说你登到这个澳洲最高峰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我觉得跟赶大集一样。
是有很多人吗？
山上人很多。很多很多。对对，山上人很多，就是说我上去的时候大概至少有40-50人在山顶。你到了峰顶那个标志拍照都要排队。另外那天就说因为雾很大，我们基本也看不到，我们在山顶的时候就是基本没怎么看到就是说周围的这种景色，只要你下来了以后还是能看到一些。在山顶的话云雾特别大，而且风特别大，非常冷，你拿拍照然后手在外面一会儿就冻木了。
你之前说往返一天，就是上山到下山往返一天就可以了，这个中间有没有人会在山上安营扎寨野营的？
有安营扎寨的，像我这次走的这个线路呢，全程的话走下来是22公里多一点，但是我们当天遇到的几乎绝大多数的这个徒步的人都是背个小包很轻装的，然后一天走完全程我们呢是因为想要露营吧，就想在山上露营，所以说我们就带了所有的装备，然后在山上住了一宿。它山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扎营，但是说给你画了很多地方是明确的禁止你扎营的地方。你比如说它山上有很多那种高山的海子，就是高山湖，然后所有就是说你这个水流是流向这个高山湖的这些区域，它都禁止你扎营的，因为它可能担心这个水源污染吧。还有这个最高峰周边它也是禁止扎营的。路上有一个叫 Simon's Hut， 它有一个小石头房子。这个小石头房子呢，它是一个紧急避难所，就是说你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白天的话你可以进去休息啊，在里面吃饭啊什么都可以，但是晚上的话它是要求只有这个紧急的情况下你才可以使用。然后呢也有一些空地你可以在那边扎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当时就是扎在这里。
你准备了哪些装备呢？
装备的话呢，基本就是说跟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露营装备三大件，你背包、帐篷、睡袋，这些是徒步露营必不可少的。背包是很重要一个，你没有背包的话，你所有的物品你怎么弄？你不能拿个塑料袋拎上去。然后就是说这个 shelter 就是帐篷或者挡风遮雨的装备，就是你要露营的话要有帐篷，还有像睡袋、防潮垫。另外一个就是说像这个你这个 cooking 的就是做饭用的东西，就是我这次用的是这个 Snow Peak 的这个户外的炉头和陶锅，特别轻便。然后缺点是冬天的话特别风大的时候热效率不高，然后你就需要带一个防风板，烧水才会快一点。其他的像服装啊、鞋帽啊、食品啊、水啊，你都要考虑周全，都要带到。还有一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户外的这个头灯，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好多人都觉得我有手机了，手机有手电筒，我还带这个干嘛？还带个头灯干嘛？就是说如果说你临时的话你用一下手机当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是走长线的徒步，我觉得手机就很不方便了。所以有个头灯戴在头上照明很方便，你也可以把手解放出来。我有一年我走那个 Royal National Park， the Coast Track 的时候，我在最后那一段，我遇到了几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就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就去走那个线路。结果我碰到他们的时候，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在我们前面，我们追上他们。他们当时就是说手机已经没电了，然后拿着一个 iPad， 用 iPad 的屏幕照明，四个留学生只有一个 iPad 照明走夜路，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而且他们还不知道路。后来我带着他们走出来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